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全台湾的焦点都集中在00940，那么由元大发行的台湾价值高息基金，那么在发行之后呢，它引来社会各界高度的认购。大家可以看到电视台都以00940来做一个报道的焦点，而这当中呢，因为和尚都跑来开户了，所以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个也告诉大家，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
00940从募集之后呢，台湾在3月有两档高息基金的这个募集，统一的00939它总共募集到531亿，原来元大的00940呢，他认为只要突破500亿呢，他们就认为很成功了，但是呢一下子他突然之间目标朝着2000亿的方向走来，募集的速度太快，而另外呢在证券公司造成的挤兑呢，也惊醒了金管会高度的注意，所以元大提前3天呢喊停啊，这个最后的金额是1750亿。这一次00940有很大的比重呢，是来自新开户的这个投资户。为什么呢？如果你认购 ETF 呢，只要你银行有证券户有集保账户，你就可以直接拨钱，那么就完成认购的程序。但是呢，如果你是证券业的新手，没有开证券户，也没有开集保户，那么大概还要对保，这个手续呢会比较繁琐，所以在各大银行跟证券公司啊排队来填表格的景象，给大家带来高度的关注。新的钱出来了，所以我们先来看台湾的 ETF 的规模呢会越来越大齁。那 ETF 呢元月份吸金1914，那三月呢因为两档新的高息的基金募集呢，那么一下子呢增加了将近3000亿。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台股目前的 ETF 的规模呢，现在 ETF 到 1.53 兆是非常可怕的。大家知道20年前的元大0050啊，刚刚募集的时候呢，台湾还不到3000亿，但现在已经 1.53 兆了。境内的基金除了 ETF 和国内的基金呢7兆。那2000年之前大家都知道，台湾在1989年的时候呢，四档封闭型基金曾经造成飙涨。当时呢在过去20年，台湾只有海外基金在银行柜台销售，但是呢国内基金相对比较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呢元大投信的刘宗盛先生呢，他开始发挥主场优势之后呢，把国内的基金的规模开始往上拉。全球 ETF 的规模呢现在到4兆。4兆当中海外 ETF 在台湾有 2.5 兆。固定收益呢是 2.2 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ETF 的规模呢越来越大。这当中我们把这个前十大的结构稍微看一下。第一名呢是0050的元大台湾50。这个台湾50呢是半年配一次。0056是季配息。0050已经到3098亿了。那0056呢 ,2754。第三名是00878的国泰永续高股息 ,2667 亿。你把这三档加起来已经是达到8519亿了。大家可以看到第十名呢是1221亿是元大投资及公司债。而元大在前十大当中它占有一半。五档元大的基金呢占 1.02 兆，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刘宗盛原来在宝来，那么合并了之后呢，他一直担任元大投信的董事长。那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他的 ETF 的操作呢受到市场高度的肯定。而台湾的 ETF 的规模大家也可以看到，从不到2000亿呢开始在整个成长的路上2019年其实还不多但是现在一路到 1.53 兆，这个规模是非常速度非常快的。那我们也看到元大的高股息的这一档基金呢，从挂牌上市 11.73 现在跑到 39.36。这一次去认购00940很多人都把它联想到0050的元大50台湾。大家可以看到元大50在20年前募集从10块现在到 156.45。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瞬间所达成的，它是花了20年一步一脚印，在被动型基金呢选择台湾这个市值比较大的前50名的股票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倒果为因，认购00940要以长线眼光来思维，不要用短线操作。短线操作呢很 很可能套牢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元大金最是最高涨到30.7块，它的市值最高达到23856亿，超过了第一金，也超过和富金控，是台湾金控业第五名啊。在过去来讲，元大金控是小型金控公司，但是呢，现在一飞冲天啊，也代表元大在这些年当中以证券为体系的财富管理的内容呢，慢慢在台湾发挥威力。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哦。那大家也要珍惜元大金在募集这么成功之后呢，要好好妥善来约束投信操盘人员，在这么多的资金的情况之下呢，在操作上要非常谨慎，这是我们对元大金控未来的期待。那从0094年的募集呢，大概大家可以看到几个很凸显的现象。第一个呢，是台湾的金融体系啊，银行体系的存款现在逐年大增，这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在1989年的时候呢，台股到12685，大家经常流行一句话呢，叫台湾钱淹脚木。我相信这一次呢，台湾钱是比30-40年前的淹脚木的时代呢，会更有过之啊，而无不及。最大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看到在2019年之后呢，国内的台币存款再加外币存款，在2019年之前大概就 1.9 兆，而平均啊，大家可以看到从2000年之后呢，银行体系的存款大致上平均大概就 1.5 兆上下，也就是在这个过去20年银行存款每年增加 1.5 兆。但是呢 ,2020 年疫情之后呢，因为台湾人出不去的，没有到国外旅游，银行存款部位呢它快速增加，2020年相对可怕，它是一年之内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增加的这个金额非常可观，那平均从2020到2023呢，存款余额加 3.4 兆等于一年都增加了2兆。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是比台湾钱淹脚木更可怕的。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银行的存款不断的增加。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原因哦。第一个大家可以了解，在2019年之前呢，台湾人赚到钱，很多人习惯把钱汇到中国大陆去买房子，然后呢去买人民币的商品。现在大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下滑之后呢，他不但不会汇到中国，然后呢再把卖掉中国的土地的钱，卖掉房地产的钱，再汇回台湾。这个资金呢，一来一往，它会造成非常大的相对的影响，这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原因之一啊，金流改变了。啊，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看到美元，从美元到新台币，过去大家都知道，在2019年之前啊，台币曾经升值到 27.375， 现在台币呢贬到32块左右。过去大家买到的用美元计价的，包括境外的基金，也包括高息公司债，包括垃圾型债券呢，这个金额都非常庞大。现在呢，大家把它从美元部位再换回来呢，这个会造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新台币资产呢，相对这个炙手可热。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投资型的保单，在寿险的保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寿险保单啊是增加金额非常大。这个寿险业每年的保费收入啊，在2017年是3兆6700亿，现在降到2兆1879亿。寿险的保费收入减少大概有 1.5 兆以上。这个也是在这些年当中啊，大家看到 ETF 呢快速增长，非常重要一个底气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美元在这些年当中，它从原来27.8块，那么现在呢再回到32块的时候呢，很多人把原来美元的资产现在换成新台币的资产哦。过去投资垃圾债券呢大概 1.39 兆哦，现在已经降到8913亿了。所以这个资金呢不断的回流，也包括目标到期债券基金的规模呢现在也在缩小，所以这个万流归宗呢回到台股。回到台股当中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显学，就是台湾的企业呢在这些年当中啊获利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6年台湾的上市贵公司呢赚 1.88 兆， 17到18 2.19 2019 1.99 兆，在2兆附近。但是从2020年之后呢，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兴起，那么20年赚 2.46 兆 ,21 年赚 4.298, 然后呢 ,2022 年赚 3.98 兆。这个获利呢大幅超前，台积电在2022年呢一年赚1兆0165亿，去年大概会到3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年的台湾企业获利大增，而配息相对增加，我们一年配出来的股息大概有2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资金患难的情况下呢，只有2条路走，一个是跑到房地产，另外一种跑到股票。那房地产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信义房屋的房价指数 在2020年的第一季呢是 108.34, 到2023年呢它已经跑到 153.44, 这个是不得了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用尽各种力量打房，但是呢效果不大齁。那现在还有一个呢，从过去汇回的资金有3800亿左右呢，政府勒令在三年之内不得进入房地产。现在呢八月到了以后呢解禁了，到底对3000多亿的钱央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是大家值得高度拭目以待。好，最近我们看到日本银行呢结束负利率的时代，那日本银行宣布升息，那现在回到0到 0.1, 这是日本牛刀小试。但是大家注意到本来日本升息日元会增值，但是呢日元反倒贬到150以上，而日本的日经指数呢也到了4万点以上。这个情况其实也提醒央行，台湾过去的利率呢相对是低的，那在资金洪流滚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要太保守，我相信央行有足够的拉高利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让台湾回到过去的跟国际接轨的水平，我相信这是央行将来要做的。那台湾的房地产热闹滚滚，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央行长期持续的低利率，这个是造成炒房一个非常重要的天险跟投资环境。好，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台股现在到20112点，这个也就告诉大家，过去我们过18619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台股太贵了，但是呢，台股在这一波啊，涨幅力道更强大，是因为很多的基本面的提升。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一次当中啊，市场上开始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了。那么在两万点，其实告诉大家，第一个呢，企业的市值排名它出现会非常大的转变。在这个回合当中呢，台积电到20兆，那鸿海跟联发科呢大战在1兆8000多亿，我相信这两家公司啊最后市值大概会跑到2兆左右。一兆的公司啊，现在广达会先达标，后面呢我们也看到从富邦金控到中华电信呢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元大金控的市值大幅的跃升，它超过侯库，超过中钢。日月光现在到7000亿以上了，那么它现在市值到第八位。我们也看到台硕集团的市值呢大幅滑落，这个也告诉大家未来的投资啊，大家一定要非常谨慎。所有在中国大量生产的产业呢都会变成杀戮战场，从水泥、钢铁、石化、面板到太阳能电池模组，到电动车，到成熟制程晶片，中国的杀戮呢现在不单是针对台湾，其实它已经啊杀到全世界了。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台硕四宝的股价呢它频频创新低，大家都记得台硕在2022年的股息呢它配8.5块，再来配4.2块，然后现在呢剩1块。南亚现在的股息是 0.8, 过去呢它是配7.5块，那这个股息的缩水也是因为获利啊大幅萎缩。而现在呢国际企业当中啊，苹果因为中国市场占比是很大，所以股价在这一次呢是有非常大的回档。我们看到现在最惨烈的大概就 Tesla。Tesla 股价呢市值大概跌到5300多亿美元了，这个也告诉大家马斯克现在看起来他的压力慢慢就来了。我们也看到瑞幸咖啡所撞击的星巴克呢现在股价也走低了。对台湾来讲，未来台湾处在一个历史上最有利的位置。在科技七雄之后呢，现在叫 AI5,这个包括从微软开始到 Nvidia, 然后到 TSMC, 到 AMD, 然后呢到后面的 AlphaGo, 这五家公司啊。第一个呢，我们大概现在看到微软在 Nadella 所领军之下呢，它十年市值成长超过10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股价到 427.82 的时候呢，它的市值到3兆1400多亿，这个是历史上新的里程碑。而现在呢，微软的市值呢领先苹果最少超过4000亿以上。而辉达的股价呢不断的往上，现在逐渐开始挑战苹果，那这是华人当中值得注意的。 AMD 的股价呢最高来到 227.3, 而 Supermicro 呢一度到1929，这个也告诉大家台湾处在AI 的时代呢，台湾占有最重要的关键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在中国大量生产的像成熟制程晶片跟现在高速运算晶片的命运很大的不同。台积电到20兆的，但联电呢大概6600，这个相差联电现在的市值只剩下台积电的 3% 左右，这个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历史的写照。在 AI 的时代呢，我们看到广达的股价呢现在开始一飞冲天了，它进入到新的时代了。而世界的新局我们也看到 日经指数呢到了40000点，它有相对不错的表现。印度呢到了74200多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的印度之行呢也给国人呢带来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印度排除中国供应链，包括印度进中国的 APP、进抖音、进微信。如果下一个回合印度能够跟台湾签下 FTA，我相信台商会在印度大放异彩，这是一个在未来世界格局当中，大家可以知道，台湾、日本、印度会在印太整个结盟当中呢，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要用另外的心情来看台湾。我相信台湾的房地产、台湾的股票，在这个资金大浪潮当中，未来仍然会大放异彩，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